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一，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一，我是李崇恩。借着旧约历史书一和旧约历史书二连续60讲的内容呢，崇恩希望能够呢帮助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呢好好的来研习旧约圣经当中12卷的历史书卷，对这些书卷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了解。今天呢是这个课程旧约历史书一的第18讲，我们会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经文重点。而今天要看的这个经文段落呢，就是撒母耳记上的第8到11章。当我们翻开圣经就可以看到哈，这一段的几章经文呢，主要就是说到以色列国第一任的君王扫罗的事迹。扫罗是谁呢？神怎样的来告立扫罗做王呢？那么整个王国的开始，第一位君王让我们看到的、需要学习的或者是需要避免的事情分别有些什么呢？我们就集中来看看撒母耳记上8章到11章。我们稍微先回顾一下哈，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呢，从亚伯拉罕时代直到士师的时代，以色列民呢都是由神亲自来兴起人，就是兴起不同的领袖来做带领、做治理的工作的。这一段时期呢，我们可以称之为神治政体，是一个由神来管制的政治体系。在这一段日子当中呢，基本上都是神啊直接发令、直接的引领以色列人。当然中间呢也经过神所预备、所选立的特定的领袖。而后来到了撒母耳年老的时候呢，以色列民就要求用具体的君主制度来代替了神的管制，就是说呢，他们要立王，由王来作为呢他们民族、他们整个国家的那个领袖啊。基本上呢，这个神也没有完全否定的，因为神也可以透过他所悦纳的君王来带领以色列人，只不过那个位置、那个的啊身份跟过去有所不同，现在呢是一个王，而不是呢过去的啊领袖啦、士师啦、或者是先知啦等等。但为什么以色列成为了王国之后又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呢？一方面当然是君主没有好好的顺服神的带领，好像自己真的成为了君主了，这个国家是属于我的，我来呢发施号令。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以色列民他们对神的叛逆，他们没有好好的借着他们的领袖来认识神、来跟随神，有时候啊甚至是跟着领袖君王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远离了神。好，说到这个以色列设立君主制度、立国有王的整个的历史事件呢，我们就从撒母耳记上8章1到8节来开始。我们先读一读这一段的经文，撒母耳记上8章1到8节。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当时以色列人要求为他们立王的原因呢，有以下的三方面。第一，就是呢，撒母耳年纪老迈，不能再做士师来治理他们，所以长老们呢就要求撒母耳为他们另立新的领袖，并且呢希望哈这个领袖就像其他外邦国家的领袖一样是他们的君王。另一个原因呢，就是撒母耳的两个儿子没有好好的去效法撒母耳，也不能好好的领导百姓。百姓看得出来哈，撒母耳之后呢，撒母耳的儿子根本不适合继续做一个好的领袖，所以呢就另有所求了。第三方面呢，就是百姓希望立一个君王跟周围的列国看齐，他们觉得哈身边的国家，其他的国家能够强大，跟他们有王来治理带领呢是直接有关的，所以就感觉到如果我们也立王的时候呢，就可以跟他们看齐，整个国家民族的建立或者是运作啊、打仗等等这些事情呢，一定啊可以做得更好更进一步。不过呢，归根究底，神已经说明了为什么以色列的百姓要立王呢，是因为他们厌倦了神的管制，这显出以色列民的罪来，他们把自己呢引进罪恶当中，因为他们厌弃神的管制，那这种心态呢，最终也会使他们走向灭亡之路的。立王没关系，但百姓立王呢，原来是他们心中厌弃神的管制。否则的话，如果百姓是正面的、顺服神的、跟随神的，那么呢，神透过君主、君王来带领他们呢，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好，设立君主制度在当时来说哈，到底有什么要留意的事情呢？第九节其实呢，神已经啊给他们很直接的提醒，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这是神对撒母耳说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神这个时候很清楚地表示，他不喜悦以色列人提出的要求，因为他们心中的那种想法背后的态度是厌弃神，所以神就先借着撒母耳的口向百姓发出警告，指出他们将来是要承受君王君主这种制度所带来的恶果的。有什么恶果呢？那么在八章九到十七节呢，就分别说出了这些将来发展的问题，这是神早已经告诉以色列的百姓的。这些恶果包括以下的这些事情：君王必定派百姓的儿子做各样的工作，要他们来服侍君王，做君王的仆役。第二方面，百姓的女儿也会被征召去服侍君王，为君王做各样的家庭杂物，他们的儿女可能要服苦役，他们的家庭也因此会受到了亏损。第三方面，庄稼的收成都会被君王所取去，赏赐给他的臣仆。然后最后第四方面，百姓会面对苛捐杂税的痛苦，羊群要被征税，连呢仆婢也要服侍君王，他们自己也不能幸免。我们看得很清楚，神已经有言在先，提醒他们往后由君主君王来带领的以色列呢，不一定就是一帆风顺，相反的，由于君王的管制呢他们呢都要付出更多，无论是工作方面的、经济方面的、 物资方面的都要呢被君王来奴役，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人就是很有趣的啊，当你有所求，觉得某些事情是好的时候呢，你都会片面的坚持己见，也会呢相当主观的就要得到自己的要求。就像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啊，他们祈求一位君王的态度呢就是主观的，觉得呢单单是好的方面的，看不到有问题的方面。对于神啊的提醒呢，其实百姓当时听不进去，只是坚持自己的要求。我想今天弟兄姊妹在行走哈信仰的道路上呢，往往也有类似的情况啊，就是当我们祈求一些东西的时候呢，只是片面的主观的觉得这些对自己就是好，很希望很渴望神呢就立刻把这些我们提出的需要的赐给我们，没有从另一个角度多方的去思考，甚至乎觉得哈，如果神不赐下我现在祈求的这些好东西呢，那么神呢对我们的爱呢就不够啊，神跟我们的关系啊，神对我们的看顾呢啊就不完全等等，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要留意，都是呢要被提醒的。当我们继续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九章的时候呢，就看到神怎样的回应以色列人要求立王这一件事，而神当时所预备的就是便雅悯人扫罗。关于扫罗呢，经文有什么的记载啊，让我们了解这一个人物为什么可以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任的君王呢？那经文告诉我们，九章一到十四节啊，告诉我们扫罗呢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他的出身背景呢相当好，父亲名叫基士，是一个大能的勇士。这个大能的勇士呢又可能解释作大财主，由此看来呢扫罗的出身很好，不愁吃不愁穿，而且呢也有比较好的机会来接受教育，具备了当领袖所需要的一些的条件。九章二节这样告诉我们，就说到哈，这一个的基士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原来扫罗呢有很好的外貌外形，俊美的外貌加上健壮的身体，作为一国之君啊，每天都要处理国家大事，那真的很需要有健康的身体。同时呢君王啊也常常要代表自己的国家人民啊去面对其他不同的人物的，所以呢一个具备俊美的脸孔啊，并且加上健康的身体的这样的君主呢，其实也是挺理想的一个选择。第二方面，我们看到扫罗在做事情的态度上呢，他表现出认真心思周密的这些的特质来。第九章三到五节这样说，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扫罗就走到以法莲山地，又过沙利沙地都没有找着，又过沙林地驴也不在那里，又过便雅悯地还没有找着。到了苏弗地，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在这里扫罗接受了父亲的任命，到外头去寻找失去的几头驴。扫罗和仆人呢走了很多的地方哈，但都并没有找到。 不过扫罗没有轻看几头驴的价值，而且呢，这是父亲的一个交托，所以就很认真地继续去找，不怕辛劳，显明了他工作态度的认真，对责任的那一份的坚持。后来为免父亲担忧，扫罗呢也想到，哎，先回家走一趟哈，让父亲可以安心吧。由此可见呢，他也是一个心思相当周密的人。然后呢，这个九章的六到十节呢，又表现了扫罗另一种的个性的特质哈。六到十节怎样说呢？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扫罗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呢？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子一舍客勒的四分之一，可以送那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问先见去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扫罗对仆人说，你说的是，我们可以去。于是他们往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了。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扫罗是一个愿意接纳别人意见的领袖。当仆人建议扫罗去求问撒母耳关于驴子在哪里的时候呢，扫罗并没有拒绝仆人的建议，并且呢，他也想到如果要去求问神人的时候呢，要有一定的礼貌尊重的态度，所以也很关心这个礼物的预备。那这些呢，都是扫罗呢愿意接受意见的一种的包容，一种的胸襟。那作为君王，作为领袖的，必须要广泛的听取别人的意见，才能够好好的治理整个国家。那扫罗愿意去求问神人，也愿意呢在神人的面前呢表达自己的诚意，自己的谦卑。在人的角度来看，经过刚才一些经文的分享呢，大概我们觉得，扫罗真的有很好的这些条件可以担任以色列的君王。特别外在的条件，他真的是出人头地，高人一等的。另外他的内在的素质呢也不错。不过当然呢，我们知道往后的发展呢，原来扫罗呢他也有自己软弱的地方。基本上可以说，扫罗对神的认识呢实在是不足够的，不足够作为以色列的一个领袖君王。他也不懂得在凡事上祈求神的帮助，寻求神的心意，这就成了扫罗担任国王的最大的限制，或者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当外在的条件和内在的属灵的素质相比较之下呢，那良苑的同学弟兄姊妹呢都知道哪方面来得更重要呢？当然是内在的属灵的素质了。当以色列人要求立王之后，神也有了这个君王人选的预备。九章十五到二十七节呢，神就指示撒母耳去告立扫罗成为以色列人的王。那撒母耳向扫罗呢讲明了两件的事情。第一，扫罗必定跟撒母耳一同上秋坛去，并且与撒母耳一同分享祭物，这样呢，扫罗会得到极大的尊荣。另一方面呢，扫罗必定能够寻回父亲所失去的驴， 当扫罗稍后回到家里呢，驴子就已经寻回了。这样的事情呢，应验了撒母耳的话，也让扫罗知道他的被告立，他的被任命呢，真的是有神的差派，也有神给他的证明和肯定。进入了撒母耳记上的第十章呢，我们就看到扫罗被告立为王的经过。第十章，当时呢，撒母耳把香膏倒在扫罗的头上，表示神要把能力赐给扫罗，使他成为以色列的王。在旧约时代呢，用油去告一个人的头，是表示神亲自的一个选立，并且赐能力给这个人去完成神所交付的工作。撒母耳告了扫罗之后，就与扫罗亲嘴，表明撒母耳接纳扫罗做王，并且是与他同心合意的，一同呢来建立以色列属神的国度。最后撒母耳也宣告耶和华告立扫罗做他产业的君。撒母耳向扫罗预告稍后他在回家的路上呢，会遇见三个兆头。那这些兆头呢，都是相当重要，因为可以用来印证撒母耳预言扫罗会成为以色列王的话呢，一定会应验，这是来自神的旨意。三个兆头分别是什么呢？第一，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扫罗会遇见两个人，转告他失去的驴子已经找到了，并且他父亲正为他忧心如焚。第二个兆头，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会再遇见三个人，分别带有羊羔、饼和酒，而他们呢，要给扫罗两个饼。至于第三个兆头呢，就是到了神的山，在城里，扫罗会遇见一群先知，弹奏着乐器来赞美神。扫罗要加入这一群先知的行列，亲自的赞美神，也要经历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那么这三个兆头说到的事情呢，都相继像撒母耳所说的出现了，成就了。那撒母耳就召聚百姓在米斯巴，公开的向百姓印证耶和华已经选召了扫罗做以色列的王。根据第十章撒母耳记上十章二十到二十一的记载呢，撒母耳是用了撤迁的方法选出便雅悯支派，然后在便雅悯支派里选出扫罗。然而当扫罗被正式选立为王之后呢，也有好些人公开的表示他们并不愿意接纳扫罗成为以色列的王来领导他们，并且呢还藐视扫罗的。那作为领袖，我们都知道不是所有人都一定认同自己支持自己的，那这个时候怎样赢取大家的信任，又怎样面对反对的一些的人呢，这个都是领袖呢要好好学习的事情。说到这个神借着撒母耳来告立扫罗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当时的扫罗呢还是蛮谦卑的这样一个年轻人。九章二十一节，扫罗自己表达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然后呢，第十章撤迁之后，就选出这个扫罗要立他为王。那当时，很特别的一件事呢，就是十章的二十二节，当时大家呢找不到扫罗，为什么呢？二十二节说，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然后二十三节，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出他来，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那原来呢，当时扫罗呢躲起来，大家找不到扫罗呢，看来也是扫罗故意的想隐藏自己 一方面呢可能还不太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吧，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的那个惧怕哈，怎样承担这样重大的责任呢？那起码哈，他觉得自己啊这个力量不足呢，也是一种啊合宜的表现，也是一种呢比较愿意谦卑下来的表现。扫罗要成为以色列人的君王，一方面有从神而来的一个选召，一个的任命，但另一方面呢，他还是得呢争取哈自己国家人民对他的信任，对他的支持的。所以进入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一章呢，我们就看到扫罗表现出他的能力，有他的表现，有他的成绩。当时亚门人企图迫害居住在基列雅比的以色列人，那这样呢就给了扫罗一个机会哈，发挥他的领袖的才能。根据十一章二节的记载，亚门人这一次的迫害呢，就是想要来羞辱以色列人啊，因为经文当中啊提出了他们要求一个可以求和的条件，就是要割出右眼。其实这是一种呢很羞辱的一个的要求哈，一种的做法。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哈，要作战的时候呢，多数人他们射箭呢都是用右眼来瞄准这个射击物的。如果要把哈这个男丁或者是这个士兵的右眼给割去呢，也就是说你不能再瞄准射箭了，废了你的武功。另外一位犹大历史学家就认为，那时呢战士们打仗的习惯呢，通常啊都是左手拿着盾牌，那么这个盾牌呢就可以遮掩保护左边的眼睛啊。如果割去了右眼呢，也就表示哈你已经没有这个足够的作战的能力了，盾牌在你的左边，但你右边呢根本是看不到东西哈。所以亚门人呢是绝对哈轻看住在基列雅比的以色列人，而且也说明了要来哈废绝了以色列人他们的作战的能力。好，当基列雅比人求救的信号传到扫罗的耳中呢，扫罗的表现啊大为愤怒，然后呢召聚了30万以色列人、3万犹大人出去跟亚门人征战。这一次他们同心合意的打败了敌人，使基列雅比人免受迫害。而在这一次的战争当中啊，扫罗显示出他作为领袖君王的才能。当时啊也有人就提出，诶，之前不是有人轻看扫罗啊，不接受扫罗做王的吗？现在呢应该把这一些人呢给杀了。这时呢扫罗表现了他作为领袖的心胸、风度和包容。11章13节，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不可杀人，并且呢要尊重神在带领以色列人征战胜利这个施行拯救的事实哈。那扫罗就是呢以色列人的第一任的君王。而11章14到15节呢，也让我们看到王国正式的建立，扫罗也正式的就任这个的君主，是众望所归的。今天关于以色列第一任国王扫罗的告立、任命，还有他的表现，我们先分享到这。愿神赐福保守你，下一次在课程当中我们再见再谈。